你知道吧，其实通常当我们期盼某个人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种，怎么说呢，非常干净的画面。
确实，一种非常符合我们本能审美的期待。
对，就像是假设你被困在了一座着火的大楼里，你肯定期待一个超级英雄从天而降，对吧？他的披风一尘不染，把你非常温柔地抱出来，然后微笑着对你说，一切都好了。
哈哈，我们都渴望那种整洁的，就是那种舒适，完全不会对我们自身生活产生太大冲击的救赎方式。
没错，但是如果你今天跟我们一起翻开古代文本，真正走进人类心理，包括神圣干预的最深处，那个超级英雄的形象就瞬间崩塌了，
完全颠覆了。
取而代之是一个浑身浴血、眼神非常凌厉的战士，他不仅没有温柔地安慰你，反而直接动手砸烂了那个让你被困住的房间。
哇，这种充满破坏力的画面确实让人很难接受，
对吧？这种令人震惊甚至有些暴力的救赎画面，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今天我们为你量身定制的这趟知识探索之旅，原始素材是 John Oswald 博士主讲的讲座，深度解析了以赛亚书的最后几章，也就是第60-66章。
这绝对不是枯燥的学术讲座， Oswald 博士的解析真的非常犀利。
是的，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你拆解这段古代文本里关于公义、特权感还有那个颠覆性的神圣战士的深刻悖论。你想想看，为什么一群宣称被神的恩典拯救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虚伪和傲慢？
这是一个非常灵魂拷问的问题。这段2000多年前的文字其实没有变成尘封的化石，它更像一面镜子。
没错，它精准狙击了我们现代人最脆弱的心理软肋。那我们直接进入那个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吧。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读到 Oswald 关于第63章开篇的笔记时，我完全脑补错了那个画面。
哦，你一开始是怎么想象的？
文本里描绘了一个人从以东的首都波斯拉走来，在酒榨中践踏。因为提到了酒榨，我最开始的反应是，哎，这可能是一种丰收节的庆典吧，大家在采葡萄什么的。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读，很多现在读者看到酒榨都会联想到欢庆的场景。
但是紧接着我就读到了 Oswald 指出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那衣服上飞溅的根本不是葡萄汁，那是血。
是的，这个细节瞬间改变了整个文本的基调，那种沉重的压迫感立刻就出来了。
太震撼了。那这个以东还有这个浑身是血的战士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在当时的语境下，以东代表着以色列的宿敌，但在更深的文学隐喻层面，它其实象征着人类生命中那种顽固的、完全无法克服的罪恶力量，或者说上帝的敌人，
也就是我们自身的罪恶，对吧？
没错，这位战士显现是为了对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进行一次彻底的以暴制暴的摧毁，而 Oswald 在这里指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神学反转。
哇，是什么反转？
如果这位神圣战士真的是上帝派来的那位，那么溅满他全身的其实并不只是敌人的血，那更是他自己的血。
等一下，他自己的血？
对，那位不知罪的为了他的子民成为了罪，他自己吸收了这些罪恶的毁灭性力量。
天哪，这和这部文本前面花了大量篇幅描绘的那个形象完全不同啊。之前一直说的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就像羊羔一样默默无闻，替人承受罪孽。
确实如此，这两者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到了这几章，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战士。这其实解释了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逻辑，就是说赦免你过去的罪和摧毁导致你不断犯罪的那个源头，这完全是两码事。
你总结得非常精准。Oswald 的解释说，当涉及到解决过去的账单时，他是那个默默承受的受捕仆人，但是当涉及到击溃人们生命中所谓的罪恶的控制力时，他绝不能只是默默承受，
他必须主动出击。
对，他必须作为战士出现，以一种绝对的激烈的力量摧毁罪恶对人性的掌控。他要解决的不仅是人们犯下的罪，更是作为一种统治力量的罪。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生活里的场景来给听众具象化一下这个概念。
好啊，说说你的类比。
就是如果受苦的仆人是那个默默替你还清了巨额信用卡债务的朋友，他帮你平了账， 那么这位神圣战士就是那个不仅帮你还了钱，还直接冲进你家，把你的信用卡全部咔嚓咔嚓剪碎的人。
哈哈，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还没完呢，他甚至会拿起锤子砸烂你用来疯狂网购的手机，他就是要用一种让你感到极度疼痛和不适的激烈手段，彻底剥夺你继续透支人生的能力。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贴切，直击本质。因为现代的很多人其实只想要前半部分。
对，只想要别人帮忙还钱。
没错，一句你的债务被抹平了，这让人感到无比轻松。但是当那个摧毁我们生命中破坏性力量的战士真正出现，要求我们彻底放弃那些我们其实很享受的坏习惯时，我们就会本能的拼命抗拒。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逻辑悖论，既然这位战士都已经这么激烈地完成了摧毁罪恶力量的重任，为什么第63到64章里的这群民众看起来依然像个灾难？他们还是深陷在泥潭里啊。
答案其实隐藏在人类最古老的一项心理防御机制中，那就是推卸责任，
甩锅，对吧？
对，疯狂甩锅。在接下来的文本里，我们看到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级别的心理博弈。民众一开始表现的哇非常虔诚，他们满怀深情地回忆上帝过去的 hesed。
给听众稍微解释一下， hesed 在古希伯来语里指的是那种不配得的恩典与慈爱，就是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极其深沉的无条件的忠诚。
是的，他们深情回忆了上帝过去如何用圣灵引导他们，但紧接着话锋一转，他们开始质问上帝了。
变脸比翻书还快。
没错，他们质问，你为什么使我们偏离你的道？你为什么使我们心里刚硬？
哇，这真的是一种非常聪明但又极度扭曲的修辞诡计。他们居然借用了这么优美的宗教诗歌来完成一次终极的推卸责任。他们甚至巧妙地运用了那个著名的泥土与窑匠的比喻。
那个比喻在这里被用的简直绝了。
对啊，他们对上帝说，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你手的工作，听起来谦卑极了，对不对？但是当背后的逻辑细想一下，让人毛骨悚然啊。
他们真正在说的潜台词其实是，既然你是高高在上的窑匠，那我们之所以充满缺陷，完全因为你没把我们捏好啊。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手艺不精，反而生我们泥土的气儿呢？
这真就是人类最典型的受害者心态啊。如果我是泥土，你是窑匠，那我作为一个有裂缝的残次品，绝对是厂家的质量问题，我要投诉你。
哈哈，确实是这种强盗逻辑。
这部2500年前的文本竟然这么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逃避责任的把戏，太不可思议的。你想想，现代的社交媒体或者你身边的人，当你犯下大错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本能在心里归咎于原生家庭、你的老板或者这个社会大环境？
是的，我们在向宇宙宣告，是你把我变成了这样，所以全都是你的错。而且在这个语境下，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外部因素，也就是妥拉的作用。
律法书，对吧？
没错，对这些民众来说，妥拉不仅仅是一本枯燥的规则手册，它代表了他们整个民族的身份认同，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洞察。
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达不到妥拉要求的标准，对吧？
完全达不到，这就意味着他们面临着一种灾难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为了在心理上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把这个失败的责任推给上帝。而且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们内心极其膨胀的特权感。他们不断向自己和世界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是被选中的人。
哦， VIP 心态。
对，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所谓的蒙拣选变成了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黑卡，无论他们表现得多糟糕，上帝都欠他们的，理应为他们的失败买单。
就像是在说，因为我是 VIP， 所以这些规矩对我不适用。
但是上帝显然不可能接受这种把问题全部归咎于神明的荒谬逻辑。面对这种受害者心态和特权病，上帝的反应是什么？
上帝的反应非常直接，而且极其严厉。在第65章，他直接撕下了他们所谓好行为的虚伪面具。
他是怎么控诉的？
画面感极强，民众声称自己愿意寻求神，但上帝列举了他们真实的日常，在花园里献祭，吃猪肉，坐在坟墓里，同时却傲慢地对别人说，别靠近我， 我比你圣洁。
吃猪肉坐在坟墓里，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绝对是严重的禁忌啊。
但是关于这一点，奥斯沃德博士指出了一个洞见，让我突然豁然开朗。
你是说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做这些事？
对，奥斯沃德认为，在现实中，这些满口抱怨的民众可能压根没有真的跑去吃老鼠汤或者在坟头蹦迪，相反，他们很可能每天都在做着完全正确的宗教行为，
比如一天做两次灵修，严守道德规范，按时去献祭。
没错，那既然行为上看起来这么完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是在乎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他们为什么做。他们的动机已经彻底腐烂了。
母动机决定了一切。
是的，他们做这一切所谓的圣洁行为，完全是为了自我夸耀，为了建立一条将他人踩在脚下的鄙视链。他们甚至试图通过这些所谓正确的行为来操控上帝，满足自己的私欲。
所以在上帝眼中，这成了什么？
在上帝眼中，这种充满自私、傲慢和控制欲的圣洁，就像在祭坛上献上猪血一样，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技术上的正确永远无法掩盖动机的恶臭。
哇，这个比喻太深刻了，这让我想到现代生活里的一个例子，就好比一个人去健身房，他根本不是为了追求健康。
那他是为了什么？
他其实就是为了霸占着所有最昂贵的器材，然后疯狂自拍。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在朋友圈里，让列表里的其他人为自己的身材感到自卑，
也就是为了制造焦虑，彰显优越感。
完全正确。你看，他举铁的动作在技术层面上绝对无可挑剔，非常标准，但是他的动机让整个行为变得极度有毒，这就叫Toxic。
这个类比非常直击灵魂，文本在这里向我们揭示的残酷真相就是，动机的腐大会让最神圣的行为变成彻底的垃圾。
确实如此，所以仅仅依靠外部的规则约束是绝对行不通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63章里，文本开始多次提到圣灵的内在引导。
只有圣灵的内在引导，或者说内在生命的彻底更新，才能带来真正的顺服，而不是像他们那样表面上做一套为了博取优越感的作秀。这种从外部规则向内在动机的转变，是整个文本最深刻的转折点之一。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了。如果上帝真正看重的是内在的动机，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里，现实往往是相反的。
怎么相反？
那些努力保持内心纯洁的好人，经常在现实中受苦受难，而那些内心充满算计、极度虚伪作秀的坏人，却往往飞黄腾达、名利双收。
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
对啊，如果现实就是这么不公，那上帝关于所谓公义的承诺，难道不是一句空话吗？他要怎么兑现这个承诺？
这个问题直接切中了文本的核心逻辑。为了解决这个现实中的巨大不公，文本在第65章的后半段引入了一个极其宏大的概念。
那个概念是？
新天新地。在解读这个概念之前，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神学背景。在旧约圣经的早期文献中，其实极少明确提及死后的世界或者永生。
对，旧约的关注点通常都聚焦在今生的福气或者灾祸上。
没错。
哎，等等，说到这里引入的这个天堂或者说新天新地的概念，我必须提出一个挑战。
你说。
一个批判者完全可以这样争辩，你们发明一个死后的天堂，不过就是一种极其方便的借口罢了。因为上帝在现实世界里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的苦难或不公，所以干脆给大家画一个大饼，
也就是发一个廉价的心灵安慰剂。
对，就像某种麻痹大众的药物，让人们在现实中安分守己，不要去反抗。面对这种非常尖锐的质疑，奥斯沃德博士是如何回应的？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且必须面对的质疑。奥斯沃德不仅没有回避，他反而用文本的内在逻辑彻底拆解了它。
他是怎么拆解的？
他指出，新天新地绝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苦难而发明的廉价安慰剂。相反，它在宇宙的公义系统中是一个逻辑和神学上的必然要求，也就是一个数学上的必需品。
数学上的必然要求怎么理解？
你想，上帝的绝对承诺是， 顺服必蒙福，悖逆必受诅咒。但是人类在现实里把这个世界破坏得太彻底了，今生的公平往往是缺席的。
也就是好人没好报，坏人活千年。
对，如果不引入新天新地，如果不存在一个超越今生的维度，不把时间线拉长到永恒，那么上帝这个绝对的公义承诺就彻底破产了。
哦，我明白了。所以这里引入天堂的概念，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维持整个神圣正义系统的天平能够最终平衡。
完全正确。
如果这个宇宙真的存在绝对的公义，而今生的这个账本无论如何都算不平，那么在逻辑上就必然需要一个未来的终极的补偿机制。不把时间线拉长，公平根本无从谈起，对吗？
确确如此。这种必须存在的逻辑恰恰赋予了那些在现实中受苦却依然坚持善良的人极大的力量。
因为他们有了盼望。
对，有了这个永恒的承诺，那些真正谦卑寻求公义的人现在就能安心地保持忠诚。他们不需要因为今天没有得到现世报而感到焦虑，更不需要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扭曲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确信终极的公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哇，这个视角真的很有力量。那既然这个永恒的视野是为了最终平衡正义的天平，那么对于那些此刻依然拒绝放下傲慢，依然沉溺在那种有毒的圣洁中的人来说，等待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这部宏大史诗的最终章，也就是第66章的结局。
结局是怎样的？
像第一章一样，大结局在审判与希望之间来回激荡。最震撼也最充满希望的图景是，上帝宣告要召聚万民和万族来观看他的荣耀。
就是所有的民族，不仅仅是以色列人。
没错，甚至极其激进的预言，外邦人将被立为祭司和利未人。
天哪，这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简直是颠覆性的。他彻底粉碎了那些虚伪者一直紧紧抓着的亚伯拉罕后代的血统特权。
是的。在上帝的国度里，任何凭借血统可以自动晋级的 VIP， 唯一的标准是内心的谦卑与顺服。
这是一个极其光明的画面，但是文本是不是并没有停在这里？
对，正如你所预料的，文本并没有停留在从此大家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种童话般的结尾上，它以一个极其冷峻，甚至让人感到强烈不适的画面收尾。
是什么画面？
文本直白地描绘，所有敬拜的人出去将看到那些悖逆者的尸体。原话是这样说的，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哇，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完全剥离了所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啊。
非常绝对，他把一个绝对系列的选择权直接交还给了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不仅是关于上帝如何行动，更是关于人类在这个严厉的真相面前做出怎样的选择。
没有中间地带，要么你放下骄傲，接受内在的彻底更新，去分享的打破了所有特权的荣耀，要么你就紧紧抱着自己的虚伪和特权，最终去面对那不灭的火。
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也引人深思的句号。
是的，今天我们的信息量真的非常大，这对心智和灵魂都是一次双重挑战。感谢你，正在收听的你，陪伴我们完成了这次极具深度的思想探索。
这一路确实跌宕起伏。
没错，我们一起直面了那位衣服上沾满血迹的神圣战士，看穿了人类推卸责任的古老把戏，也理解了为什么宇宙的公平账本在数学逻辑上必然需要一个新天新地来结算。
这些古老的智慧今天依然鲜活。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思考题。
嗯，很期待。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古人是如何用表面完美的宗教行为来掩饰内心的自私，并借此建立起鄙视他人的优越感的。那你想想，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世俗化的现在社会，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比古人进步了。
对，虽然我们早就抛去了古代那些什么献祭仪式，但是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另一种恶臭的圣洁？
比如呢？
比如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无休止的美德展示，各种打卡，还有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
我们是否依然像古代的那些伪善者一样，迫切地想利用某种特定的立场、某种言论，对这个世界大喊：看，我比你们都高尚。
哇哦，用现代的话说，这绝对是一种精神上的霸凌。
对，也许人类试图用伪装的善良作为武器，来建立阶级和鄙视链，这才是我们灵魂深处最难治愈的顽疾。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
所以，下一次，当你因为自己的某个所谓的善举，或者某个正确的立场，而在内心深处感到高人一等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衣服上沾染的，到底是真正为了公益而战的血迹，还是纯粹为了满足自我优越感而喷洒的廉价香水？我们就停在这里，下次知识探索之旅，再见。